行事啊，我们不是流于一个习惯性的做法，而是我们常常能够明白了主的话以后，我们心里面常常有新鲜的看见，然后对着主的真理，对着我们的体会，你个人的体会，能够日新又新的在神的面前讨他的喜悦。这个负担也另外是接着，因为我上一个月在弟兄姊妹们面前，我们讲了一篇信息，叫做在聚会中得益处。因为这也是我们教会现实的光景，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教会里面有些弟兄们姐妹们也反映说，我们现在教会在聚会里面，既然常常聚会，每个主日聚会，在这里有各样的程序，有诗歌赞美，有祷告敬拜，有信息传讲，有擘饼聚会，那么可是有一些的现象在聚会中确实是造成有些人他心里面觉得受一点搅扰。所以希望我也能够在教会里头能够有一点说明，然后也指出一条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上个月我们讲了在聚会中得益处的时候，我讲到的重点最重要的就是要得益处。所以虽然我为了要把跟信息跟实际结合在一起，我一定要举出一些现象来。在诗歌敬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现象，在祷告，尤其我们是鼓励弟兄姊妹开口祷告，有一些什么样的现象，在这么多我们教会的讲台上也开放，也希望各种不同的神的仆人在这里传讲信息，甚至在擘饼聚会，我们也是能够希望得到最大的益处。那么为了讲益处，我就必须在弟兄姊妹中间提出来，有什么现象会使我们不得益处，我们要超越那些不得益处的光景。所以我举了一些现象的时候，我相信有些人他觉得一定的觉得不是我在讲他吗，这是在讲另外的人呢。那么所以我在这一点上面我也请弟兄姊妹注意哈，我们提出了任何的负面的说法，那个不是目的，我们不停在那里举出一些现象来讲，可能你有这个现象，我有这个现象，别人有这个现象，可是我们最主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有这个现象以后，我们怎么样超越这个现象，一定要听到后面这个怎么超越这些现象。如果你的心思被那个现象搅扰到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得益处，而且可能带来了别人的污染。所以你不需要把这些现象拿出来去告诉某一位说，金弟兄今天讲的现象就是你的现象，你要注意。我想这都没有必要。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来，我们把一些现象提出来，最重要的目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怀着谦卑的心来学习。因为作为一个传道人，在我自己的教会来讲，我们聚会里面有这么多的现象，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光彩的事，对不对？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从正面的眼光，我们乃是盼望聚会更往上走。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用血所立的新约，这是关于我们擘饼聚会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如果详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耶稣他自己设立的这个饼杯的榜样，而且要求我们要常常这样做，为的是纪念他的死。今天到了新约时代，许多旧约里面的礼仪都有的摆下来了，可是还有几样神特别强调的，其中最注重的就是我们要常常纪念主，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教训。另外一个就是你们要给别人施洗，要有个敬礼，这个也是我们主告诉我们要做，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神面前寻求的。可是其他还有其他的礼仪，比如说按手的礼，比如说差派的礼，按手以后差派按手得医治等等，这些今天已经不常在教会集体的聚会里面被强调。 所以我们中间也执行的也机会也不多，当然还是有，但是我今天愿意重点讲这个聚会，在波饼聚会里面，因为我们常常做，天天做，我们必须明白它的属灵的意义，而且这样的信息我们每年至少我相信总要提出一两次啊，从不同的角度或者甚至重复同样的信息，我都不觉得为过啊。今天我们来看马太跟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面关于这一段饼杯的简单的记载，我们先来读一段马太福音26章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所以我们注意到马太跟马可，我们不读马可了，你可是你看得到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灵借着马太跟马可，他们记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拨饼分杯的时候，马上直接就讲到这个饼和杯的属灵的意义，它的属灵的意义，说这是我的身体，拿起那个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马太跟马可都很清楚的记载了，这是我立约的血。那么我们来看路加怎么记载呢？很有意思，你如果注意到路加的福音的记载，我们来看路加，我们再来一起来读。来，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19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你们注意到这里，路加的福音的记载跟刚刚马太跟马可最明显的区别在哪里？最明显的区别在哪里？能不能看得出来？请大声一点。马太跟马可我们看到都只讲了一次的分饼分杯，对不对？一次拿出来就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立约的血。路加记载的时候记载到了两次的分杯，第一次耶稣接过17节18节，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就说，这你们都喝这个，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再从今以后不再喝这葡萄汁。所以当耶稣第一次分杯的时候，他说这个就是葡萄汁，你们看到的葡萄汁就是葡萄汁，他没有给这个葡萄汁赋予属灵的意义。然后隔了一下子，他说又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开始说，这是我的身体。而且饭后又拿起杯来的时候，他再一次告诉杯说，这个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他再强调，这个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看这个杯的第一次，在17节那里讲到这是葡萄汁，到了20节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如果回到犹太人的背景，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每年的纪念逾越节，他们在宴席上是纪念他们的祖先借着摩西带他们出红海，神的大拯救的恩典借着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面，让他们在宝血的遮盖底下能够逃离法老王的控制迫害。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在纪念逾越节的时候，整体来讲他是纪念神借着他们的祖宗曾经有的救赎的行为恩典。可是他们一代一代的守的时候，他们就有时候就不太明白什么意思，为什么在逾越节的宴席里面还有这么多规矩， 还要吃苦菜，还要吃无酵饼，而且还要这样子大家坐在一起分着喝。原来他们在喝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他们有四次的分杯，这里我们看到只记载了两次。第一次，这就是在他们开始要吃无酵饼以前，他们有一个分杯，这个分杯耶稣说这是葡萄汁。其实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这一个杯叫做苦杯，因为跟着苦菜一起吃的。其实这些的苦菜跟这些的饼，无酵饼，都有属灵的意义。这个苦代表耶稣为我们的受苦，为我们的罪被压伤，这个苦超过人所能承受的。所以当耶稣传这个杯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苦杯，是我的主，是城里面盛满了我们所有人类的罪恶，因此耶稣为我喝了这个苦杯。这是苦杯，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说这是愤怒的杯，代表神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讲到这是愤怒的杯，是个苦杯，我们人没有办法领这个杯，我们承受不了。可是感谢神，他成了被击打的那个饼，饼要做成一个无酵饼，它麦子必须经过烘烤，必须经过压榨，葡萄汁也是一样，必须经过压榨酒榨，所以被压碎了以后，被柔和摆在烈火上面烤了。这是代表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经历了地狱的火，受了地狱的刑罚。所以当我们再来领用这个分这个饼杯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裂开的，这是我的宝血为你们流的。我们就知道当我们接受这个的时候，我们已经领受了福杯，因为这是一个救恩的杯，这个杯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因为中间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马路加非常的稀奇，你如果去看路加福音的时候，他那里说到路加是一个医生，可是他写整个路加福音，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我现在要做一个报告，我向这民间老百姓里面一直传说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他成就了什么事情，我今天要写一个官方的报告告诉你我所看到的，我按照时间的次序发生的次序，我一个一个记载下来，而且每一样事我都详细的考察了。当路加说详细考察的时候，他详细到这个地步，他连耶稣在宴席上面他分杯的两次他都写了出来，很有意思。你如果再去看，那我就会问，那么为什么约翰福音就不记载他们分领饼分杯的事情呢？那约翰福音神用的方式，因为约翰他是个做总结的人，约翰福音他没有按照时间的次序，他就想到了神是哪一方面，他说他讲到耶稣他是生命的饼，他是生命的活水，他是世上的光，他是葡萄树，他就没有用这些发生的次序历史的事件来想，他是一个属灵的整个的总结，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叫你们可以因着信他能够得到生命，这是约翰的写法。所以约翰他在记载饼杯的这一方面的时候，圣灵借着他没有记载那一天晚上分饼杯的次序，却很稀奇的借着那个记载五饼二鱼的那个记载以后，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打开你的圣经，好吧？我希望你我们也读一点你的圣经，在这上面没有的。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当这些吃饼喝杯的人吃饱了，他们去追着耶稣，要看他，要到底他还能不能再变出什么东西。给他们吃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耶稣说了，就说了这句话，我们看51节，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的51节到56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51到56。来，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所以后面当人听了这些完全听不懂了，所以他说，他怎么可以说吃他的肉吃他喝他的血，这多么恐怖啊，这多么可怕。你敢喝血吗？你敢喝血吗？我们看的都怕。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去看人家杀蛇，对不对？啊，那个蛇的血倒了一杯下来，谁敢喝？谁敢喝？谁敢喝？我们都吓得都躲在那里。哦，有人说那个血很补哦，可以去毒哦。啊，有人就喝了。啊，喝完那个样子也不太好看，嘴上也都是血，这个难看。所以耶稣为什么要用这么难以接受的，什么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原来在属灵的意义就是讲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要跟他有份，因为他的血，生命在他的血里面，生命在他的肉体里面，所以他为我们舍了，让我们能够享受他，领受他，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有他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到在讲饼杯的时候，圣灵借着四福音书都记载了他的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来饼杯，你不是在这里领一个就是一个饼一个汁。我们知道当在这个时候我们所领受的时候，我们在属灵里面已经接受了耶稣他舍命的大爱。那在这里我就稍微提一下，在教会历史上面对于饼和杯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比如说最早期的天主教，他们就说这个叫做变体说。变体说，我很简单的提一下，变体说就是说，当我们一注谢的时候，这个就变作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跟宝血。所以只有主教能够很慎重的在这里发，每个人恭敬的到他的面前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了。你一不小心把这个饼掉在地上的时候，你就是把耶稣的身体掉在地上了，所以你就把耶稣的宝血就滴在地上了。所以他们非常的戒慎恐惧来领受这个饼杯，叫做变体说。后来马丁路德出来的时候，他就不叫变体说，他说同体说。那后来又他就说，这不是身体宝血，这是因为我们祷告以后，在你领受的那一瞬间，这个就代表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耶稣的圣灵就进到这个饼杯里头，你也能够领受，你就是真正的享受它。我们不管后面有多少的什么同体说、变体说、圣灵同在说等等，我想那个是有许多神学家他们要去争辩，他要去解释的，我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我们今天我们就是用心灵诚实，我们知道它代表什么意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恭敬的来纪念他为我们所立的新约。那么耶稣在这里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讲到一个约。那么我就发现在圣经里面，我们去年的礼拜五晚上在我们中间查了几次有关于神跟我们的立约，那么这一次我就把它整体提出来。因为耶稣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里面两个重点，一个是血，立约是用血立的；第二个，这个约到底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用血所立的约，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用血所立的约，可能听到那些黑社会的人，他们才用血立约，对不对？他们用血立约，我们说哇，非常的豪气，非常的很大胆，把生命都摆上去，一个杯，你的血我的血混在里头来喝。可是我们发现耶稣说，用我血的所立的约的时候，只有他的血却没有我的血，所以是单方面立的。那么讲到这个约呢，是耶稣先摆上，不是说跟我们说我要这样你要这样， 耶稣完全神就说，我先死给你看，我先死给你看，我先做了，我死给你看，你如果真能体会我的，那么你再慢慢来付上你的那一份。就是这样，这个约是非常不公平的约，是神完全主动的约，他完全没有要求人要先摆上什么样的表现。如果我们看，从我这次要跟弟兄姊妹在耶稣所立的约里面，用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五个约，我们来看这个约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演变到耶稣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讲到新约，表示有旧约。我们先看第一个约。第一个约啊，下一个章，这个第一个约叫做亚当之约。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具体的，你等一下我们看到下面的约的时候，你就发现每一个约都是神跟着那个立约的对象有讲话，就说挪亚我要跟你立约，亚伯拉罕我要跟你立约。可是亚当的约圣经没有说神告诉亚当说，亚当我跟你立约哦，你不要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你吃了，因为神没有，那是一个命令，神没有跟亚当立约。可是圣经里面却借着耶利米还何西阿两个先知，他在总结的时候，尤其耶利米，他是基本上他是把这个约做一个总结。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连耶利米把大卫立的约他都承先启后的讲到将来大卫的约要怎么样的改变。所以当耶利米写他书信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的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论转，我就能够废弃我仆人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所以你在这里你发现到第一个约讲到黑夜白日的约，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创世的时候，神当他造了太阳造了月亮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个心愿，有个旨意，他要使人类，他要创造的人要像他的形象，要使他们生养众多，要使他们遍满全地，要把祝福带给全部的他所受造的植物。所以创世之约在创世纪里面就有了。因为何西阿也这样说，讲到以色列人的背叛，何西阿说，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这样的一再的跟我献祭，你们用献祭烧香来讨我的喜悦，来跟我立约。何西阿说，神说他们像亚当一样的背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所以我不喜悦他们的祭物。所以在这里何西阿说出了，他们还像亚当一样的背约。所以我们知道神在亚当的身上有一个约，这个约是在创世以来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单方面的要祝福人类，人一点都没有参与，人一点不是没有参与，人一点没有摆上，这叫做亚当之约，也是一个拯救之约。为什么说拯救之约呢？因为当亚当夏娃得罪了神了以后，离开神，神给他了一个披衣，给他 遮盖他的羞耻，然后说女人的后裔要跟蛇的后裔要有一个征战，对不对？蛇的后裔只能够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可是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击打蛇的头，要给他一个致命的打击。魔鬼撒旦只能够伤到女人的后裔，这个是单数的。这个名词讲到有一个女人，她要生的一个单数的后裔，就是讲到基督，她要来，女人的蛇只能伤她的脚跟。我们从脚跟不是致命的地方，脚跟是一个痛苦的地方，是一个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她的手跟她的脚都被钉子穿过。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创世的时候，他跟亚当立的第一个约就是创世之约，也叫做拯救之约。第二个约呢，是到挪亚，当人类犯了罪被洪水除灭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他跟挪亚所立的约。来，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永水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 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所以当神告诉挪亚的时候，说我不再毁灭人类，我要立个彩虹，是个保障。你们看到彩虹就知道，人类最邪恶的全世代的人类，我已经刑罚了一次。第二次要刑罚的时候，那是我在这中间很长的时间，我要给你们救恩，我要让人有更多的机会悔改，而且全世界性的、全宇宙性的、普及性的大水的灾难不会再有了。所以这是跟挪亚所立的约。那么我们看到第三个约，第三个约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我们知道神把他呼召出来，他就要把那个迦南地全部赐给他的后裔，这叫做迦南之约。而且他告诉他说，我要和你的世世代代永远的立约，我要做他们的神，而且国度要从你出来，君王也要从你的后裔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亚伯拉罕给了他一个告诉他，我给你土地，我给你国民。这是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他要怎么样的祝福他的后代。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跟挪亚跟亚伯拉罕仍然人没有付上什么代价，亚伯拉罕甚至还失败。当神告诉他说我你放心好了，亚伯拉罕事实上人还跑过埃及啊，还躲避饥荒，还撒了谎，可是神一再的坚定他，我要赐福给你，国度要从你那里出来。我们看到经过了亚伯拉罕以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到了摩西，到了摩西的时代，摩西的以色列人在法老的底下受苦，他们呼求神，神说你们的哀声我全部都听见，我们都看见了，我现在要把你们从埃及地法老的手中带出来，要来归我，归给我耶和华。所以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了我的约，我要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我要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里神有一点条件，就你们若能够听我的话。可是神的拯救是完全没有条件的，我就把你们像老鹰一样把你们带出来，可是你们如果要能够侍奉我，能够被分别出来，你们就要遵守我的约，你们就要听从我的话，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国民。这就是神也借着摩西告诉我们，在西乃山借着十条诫命要把我们拯救出来，而且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不再做任何法老世界的奴隶，我们要成为最尊贵的一群人，我们要被分别出来是侍奉神的人。这是摩西之约。接下来摩西之约最有名的，我们到了大卫之约。所以保罗他圣经借着许多人，不管在诗篇或者在撒母耳列王记上下，都一再提到了说他跟大卫所立的约。同样的，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犯了许多的错，可是大卫他的身上有一个愿意悔改，每次他犯了很大的错的时候，他赶快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对着大卫应许，我要坚固你的后代，而且我要在你的后代里面兴起一个君王，坐在宝座上面接续你。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的神跟大卫立的宝座的约，更延续了亚伯拉罕的约，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个赦罪的约。你看他借着耶利米，我刚刚说过了，他就启示了将来的那个约跟摩西写在石板上的约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约要写在新版上，不再写在皮卷上，而且这个约写在我们人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人从心里面就会甘心情愿的来遵行他的话，遵行他的诫命。所以我们看到了经过了这些的约，尤其到耶利米，他这里说到以后我要跟你们立，在你们心里面上要立的一个约的时候，就远远的指向了耶稣今天要跟我们立的约。所以我们看到了下面到了耶稣最后立的新约， 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到了，如今耶稣所得的责任是更美的，因为他是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着更美之应许所立的。而且在希伯来书第十章14-16节说，他一次的献祭便将那些能够得以成圣的人永远的完全。耶稣亲自引用了耶利米书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31章的话，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看到，耶稣来他所立的新约的时候，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出来，耶稣的约乃是成全所有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的约，他能够成为一个更美的约，更完全的约。所以从这一个图表上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线性的时间，因为我们人活在时间的里头，你看到时间的进展，从亚当开始，到挪亚，到亚伯拉罕、摩西，进展到大卫，甚至到了耶稣的约，而且这个约要一直把我们带到永恒的里面去。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先明白耶稣的这个约到底有多丰富的意思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来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就比较容易知道说，我要怎么样的敬虔的在神面前来纪念他的大爱。我想到了一首诗歌，可是我一下子翻不到，我现在很久没有翻这个诗歌，点诗歌在播饼的时间自由的点诗歌，所以我忘记了，你们或许等一下子弟兄姊妹可以点这首诗歌。我的爱如瀑布浇下来，那个是吗？我的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耶稣啊，非常的好。我觉得他，我当我想到这么多的约这样子倾倒在我身上的时候，哦，我觉得真的是太丰富，就好像你到尼加拉瀑布，那都不能形容啊！你坐船到那个大瀑布底下，全部的那么水啊，浓浓的水声，那个水汽都把你感到，哇，神是这么大的爱我，用这么多的约，预备了这么多，来为了拯救我。当我明白这样，我们知道耶稣的约是更美的约，是完全的约，他成全了所有的创世之约、拯救之约、国度之约、保障之约、宝座之约，全部都成就了。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纪念主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如果在这样的底下，我们稍微再总结一下这个约是怎么样的一个特性。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约改变了饼杯的意义，我们说过，他从苦杯变成福杯，他从愤怒的杯变成了救恩的杯，而且他不按照立约的常规，他不要你付代价的，他是耶稣单方面先付上的代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而我们这些人来领用他的，不是写签字，不是付支票，不是靠行为，我们要领用这个约的时候，乃是用信心来领受。这个约是很奇怪的，给跟双方所立约的方式，跟能够得到这个约，都跟传统的约的方式不一样。第三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约是写在心上的约，不是写在皮卷上的，是一直存在我们心里面。第四个约，它是第四个方面，是说它超越时空的约。它从过去，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图，从过去一直到将来，而且这个约给我们一个盼望，是要盼望我们将来与主再见面的时候，仍然是新鲜的，仍然能够喝那个真正新鲜的约。所以我们总结的来讲，这个约，它是大爱之约。它是大爱之约，它是信心之约，它是盼望之约，信望爱都在这个约里面。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约的真理上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要来看我们怎么做。因为保罗，我们每次饼杯的时候，带饼杯的弟兄姊妹们都练了哥林多前书11章的经文，到底要怎么做？前面复述了 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宝血为你们流的。最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吧？我们来注意到我们应该要怎么做这一段来。所以无论何人若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好，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是在真理的方面。每一篇信息弟兄姊妹，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听到神的真理，他的话怎么说的，我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我站在什么样的地位，耶稣基督在这篇真理里面他站在什么样的地位。然后如果不能停在这里，接下来就是生活上的应用，就是要有路走。如果我们只满脑子东西，我知道这个约这么棒这么棒这么棒，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来享受这个约，怎么来执行这个约，那我们这个信息还是没有完全。所以接下来我要告诉弟兄姊妹，怎么样来在这个饼杯的领受饼杯的时候得祝福，这也是我们今天信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在这里做，基本上每个礼拜都在这里做。这个第一个保罗在说，不，我们要他从反面来讲，人若不按理，人若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这里很重要，我们必须按理，必须按照这里我的体会，我们常常会说是不是按照真理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可以，你可以这样领受，可以这样的领会，按照真理。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个饼和杯不是普通的葡萄饼，不是让你吃饱的。所以当小朋友坐在你的旁边，他说，哎，妈妈，饼杯传过来了，我能不能拿，我看到你们大人拿我也拿，你要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这个时候你要，他没有，如果这个孩子还没有得救，他没有完全的领受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在真理方面来讲，他不能够碰这个饼和杯。所以为什么我们领饼杯的时候，我们的慕道朋友坐在这边，他愿意跟我们一起敬拜，他愿意跟我们一起唱诗歌，可是当饼杯传到他手上的时候，我们要先吩咐说，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不要来碰这个饼和杯，因为这是主的身体。当你领受的时候，表示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你舍了，你领受杯的时候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你舍了。所以领受饼杯是要按照真理而行。可是这里另外讲到说，这个理，我们看英文的翻译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带着一个敬重的态度，你不可以说随随便便啊，一边讲话一边，甚至我听说我们中间，我听说，因为我坐在前面，所以有人在发饼杯的时候还在那里看报纸，他一边可以看报纸，然后饼杯传到的时候，他就拿了喝。我告诉你，这是不按理吃主的饼和杯。或者你在饼杯传的时候，你在那边讲话，我想我这样讲。有人又不高兴了哈，很抱歉，我必须慎重的告诉，因为我这样讲是要让你不要免得吃喝自己的罪。饼杯传到，你应该安静在主的面前，你不要在那里跟隔壁的讲话啊，讲刚刚的事情，讲以后的事情。我们中间，我觉得华人聚会里面，当然我们中间已经越来越好，越来越感情，跟在西方人中间聚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不知道弟兄们注意到没有。华人聚会的时候，有时候常常上面讲下面也讲，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还不止在大聚会，在小组查经，在什么分享一样，上面讲下面，而且讲的人偏偏什么，他自己耳朵不好，他听不清楚，他要讲大声给他哥们在讲，那人家在分享的时候就都被打岔。我们要按照理，按照一个敬重的态度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所以擘饼的时候，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如果有事情你必须走都可以理解，可是你至少你能够把握你可以留下来的机会。而且我们那个时候饼杯，我们的心思是纪念主，集中在主的身上，主会借着在你纪念他，思想他， 还不只是他的受死受苦，我再稍微扩大一点。所谓纪念主，你不要老是只想到过去他为我受死。我说过了，这个饼杯这个约的意义包括过去、现在跟将来。你的纪念，你可以想到，你可以盼望将来，你可以想到耶稣在地上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甚至他在地上所教训我们的教训。比如说你想到了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啊，我不是说你要用这个来祷告，我不是，我是说你纪念神对我的讲论，对我的教导，我在那里说用他的话语来光照我，这个也叫做纪念主。可是我们现在讲到了，你如果开口祷告怎么办？对不起，又要讲到祷告，因为我盼望我们在这中间的开口祷告是越来越好，越合神的心意。开口祷告怎么办？我们上次讲过，在整个大聚会里面开口祷告，前面今天感谢主，今天前面的敬拜诗歌讲完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祷告都是顺着圣灵，我们一个接一个，没有等候的，我们马上响应那个诗歌里面讲到了，我的父，我的神，你的恩典何等的大。我们你真的详细注意，我们领诗的弟兄，我们的诗班，他们花了心思，他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每一首诗歌都有它的次序的。到最后在信息前，你看那个宝贵耶稣，你因为我舍，我相信弟兄也是按照着今天的信息，这负担要一路带下来的。所以我们在前面敬拜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有为着个人，为着国家这些东西，祷告可以摆在后面，摆在播饼完以后，摆在别的场合，我们不要在敬拜的前段，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心思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保险你可以在圣父、圣子、圣灵都可以三位一体的神，你来感谢敬拜他，这是一个合一的祷告。那么在播饼里面还有一个祷告我们要避免，那就是为别人认罪的祷告。弟兄姊妹请注意，不但在敬拜的时候你不需要为别人认罪，你为你自己认罪可以，你自己认罪可以。擘饼的时候你为大家认罪，那么你要很注意，你为大家说要包括你自己在内， OK， 不是说他们都这样子，他们都这样子。这个耶稣最讨厌的一个祷告就是那个税吏跟那个罪人在圣殿中的祷告，你注意到那个税吏祷告说，哦，我一个月，我每天，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他就怎么样，他我不像他一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耶稣说，这个罪人，这个税吏来到耶稣面前说，我在这个罪，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连头抬都抬不起来了，我是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来到你的面前。你这样的祷告如果是出自于你里面心里面真的是这样祷告的时候，我鼓励你，我们也能够阿们他的祷告，因为他你把你自己带到他的祷告里，你不是说哦，这个今天林俊慧说我是个大罪人，我们大家说阿门的时候，哦，这个林俊慧心里也不舒服，你们怎么都说阿门？是这个，我是说是罪人是我，你们的阿门什么呢？其实我们的阿门是说，我也是这样想，我也是个罪人，我也是个罪人。所以当我们认罪祷告的时候，在那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想到说哦，那个人哦，圣元是个大罪人，他从来就只坐在教会里面听道，不出去行道。你不需要替他，你不需要替他祷告这个，你可以祷告我今天领受了这么多，求神你感动我们，让我们真的对你的爱有更深的了解。这个是比较合适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是认自己的罪，我们认自己的罪，我巴不得我们多认自己的罪，为别人是代求，我们是带着代求的眼光。当然这些神都不会跟我们计较，他明白我们的心，我们为着福音的负担都好。可是这里讲到说不可以不按理，就是要有一个敬重合适的态度。那么我再讲了，那么我们听到的人，我们听人家祷告的人怎么办？我被他搅扰了，这就是我们最宝贝的，我们在聚会里面，在生活里面要学的。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说有这个那个，我们如果讲这个，这里落到一个好像今天金弟兄在这里专门在这里挑这些这个那个这个错。其实我真的这种道我想一年讲一两次可以了，可是必须讲。所以我今天提出来，我只是说把这些现象提出来，让我们能够明白说我在什么时候被搅扰到。我在什么时候，你要注意你什么时候被搅扰到。 你有个神的仆人说的很好，我们常常那个鸟哈，鸟可以，你没有办法阻止鸟在你天上飞过去的时候突然丢了一个东西丢到你头上，你一点都没办法阻止这个。人家要怎么祷告，人家要怎么讲道，包括讲道，包括金弟兄这个讲道，你在下面觉得很无奈，今天怎么他又在骂我了，你觉得很无力感。在这里你没有办法阻止别人怎么样来做你，可是你可以做的是什么？你可以不让这个鸟在你头上搭一个窝，对不对？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当你 realize， 你 realize 说这个人的讲道bother我了，这个人在这边祷告bother我，这个人的唱诗歌或者他的动作影响到我了，这个是 OK， 一定会有的。不止在聚会，你在家里面，你跟你的孩子在一起，你跟别人讲话都会有。可是我们要学的就是说，我怎么样在这个里面得益处，这是我的重点，弟兄姊妹。一方面，如果我发现说我有那些给人家带来人家不安息的地方，那么我借着神的话，我借着弟兄姊妹的劝勉，我尽量的约束我自己。我知道我是要，不是我爱说就说，不是我爱讲就讲，我不讲我不说都是为了使聚会中使人得益处得造就。那么同样的，我能不能够自己超越这个，我不被这个东西来 bother， 有人家讲我这样，今天好像讲到我了，我在想是我了，我就注意。如果他讲的不是我，他误会了，他讲的好像在定我的罪，那么我们就来神的面前说，神啊，真的你最鉴察良心，你最知道，那么你也让我有平安，让我有平安，我不是这样的人，都很好。我觉得我们这样，我们就在耶稣基督的同在里面，我们享受安息。尤其聚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你知道，我发现我个人在聚会中得安息的程度还比较容易，可是在我日常生活中，我就发现我常常被搅扰。别人讲了一句话，我太太的一个动作，或者我的孩子在里面怎么不听话，或者怎么样，我就常常会没有安息。可是我觉得这个安息总要在神面前一直不断维持主的同在，是要一生不断的操练的。而在聚会中，尤其在擘饼聚会中，我告诉你，这是最入门最重要的一刻。你如果能够在擘饼聚会中常常思念主的爱，常常在这想到主对我的恩典，那么你把这个思想的模式在你身上有了成型的一个习惯的时候，你在生活里面，当别人对你有难处，当你有的那些病痛，当你有些那些不公平的遭遇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主的面前，就很快，就越来会越快。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真的，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的领受这样的祝福啊！而且这里讲到是要以主为中心，不是以己为中心。什么叫做不按理，不按照真理？真理是耶稣说，你们为的是纪念我，纪念我，不是纪念这个我字是指的耶稣基督，不是纪念我金海，不是在这个饼杯聚会里面，主耶稣啊，主啊，我今天有癌症，我今天的家庭不美满，求主你来纪念我。这个你可以摆在别的时候的祷告，或者你默默的祷告 OK。 当然你在神面前省察自己认罪，你说，神啊，我真的得罪你，我求主你改善我家庭的关系 OK。我说好，可是我们这个次序是摆在后面 OK。 你当你领受主的恩典，不是说你说，哎呀，今天说你这讲的太高了太悬了，我满心讲的，当然我不解决我的问题，我怎么能够来想到主呢？我能够感谢他，我嘴巴讲的都是口是心非啊，没有有心有口无心啊，我现在一脑子就是被我的工作，我已经失业了，我现在坐在这里，我满脑子就是想着明天上班的问题，我家里的柴米油盐从哪里来，你叫我怎么纪念主？弟兄姊妹，你要操练，这就是好的机会。你把你的心思你仰望主的时候，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的。弟兄姊妹，擘饼聚会你学习把你的重点摆在主的身上，你就来体验主的话语的信实，这是最难得的机会。你今天带着许多的痛苦，许多的病痛，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先纪念他，你感谢他的大爱，你看看 他要不要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就是问题没有解决，你这个人被提升了，你可以超越这些问题。这是我很多弟兄姊妹的经历。所以简单的讲，秉杯的时候，我们是说到，哦，你的宝血为我流，你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你受的刑罚使我得平安。弟兄姊妹，你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这个医治不是要你在剥饼的时候你来跟神求你医治你的疾病。我再说，可以，可是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次序。你在心里面你可以忙，你敬拜主感谢主了以后，你心里面为他祷告，你向神祷告，神啊，我实在是很痛苦，我有这个，求你的宝血，因为你说过你的身体也为我得了，受了鞭伤使我可以得平安，你受了刑罚等等，你可以抓着主的话。可是你要注意，主的那一句话讲的其实不是讲到我们肉身的身体，那个讲到了是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在罪里面被得医治被挽回的，可以。可是你如果那个不是重点，我们注意弟兄们，我再一次说，不是不要把次要的抓成主要的。你如果在这个时候，这个是最主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如果 out of focus， 你把你的改变了，那个都是不安，就是在这里讲的是一个不按理的态度，一个 unworthy manner。我们不要笑话，我们一切是对着神的真理上怎么教导。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哦，别人他在那个波饼聚会里面，因为他这样子祷告，所以他马上就半身不遂就变好了。我看过这样的神迹，所以我在波饼聚会里面也要这样的祷告。弟兄姊妹，榜样跟那个跟真理，你不要搞错了，经历跟真理同时是个相辅相成的。你必须在主的话里面立定你的心意，神有额外的恩典，他要做他不做，他是不是借着在这个聚会的当中做，这都是神的主权。所以为什么我这里多讲一点，为什么以色列人的约柜，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约柜被非利士人就拿走了呢？因为他们看到这个约柜，当初约柜是祭司抬着过红海，对不对？约柜一抬着，脚一踩到水里面，神迹就发生了嘛，约旦河就分开了，所以这个约柜大有能力。那我们今天去打仗的时候，约柜在绕耶利哥城的时候，神说约柜要祭司抬在前面绕城绕城绕城，城就倒了。哦，所以约柜是为着我们征战用的，是为我们打仗用的。所以我们现在跟非利士人打仗，我们也要抬约柜到战场去，错，对不对？因为前面抬约柜过约旦河，抬约柜绕耶利哥城，是神命令他说你要这样做，而当时的人觉得非常 ridiculous， 非常荒谬，我们去打仗怎么是抬一个约柜去绕城呢？他们还不愿意做，神说你要做，你要需要相信你们做。所以当神有命令做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成就。当神没有命令你去打仗，你心里面想的都还是那些背叛神的事，你抬个约柜到战场上去，你人被杀了，约柜也被掳了。秉杯同样的意义，弟兄姊妹，秉杯戒在这里，我很严肃的讲，耶稣说你们这样行事为的是纪念我，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人的想法，我们人的经验来主导这个。那你说金弟兄，那你这个太过分了，你太过分了，你没有生病，你没有失业，你没有那个有忧伤痛悔的心在这里，你随你讲，反正主怜悯我，我在这里面祷告，主都会垂听。我相信主会，我相信主会，我也不知道主怎么成就，可是就我所领受的真理。所以有人说做一个神的仆人很难，你传讲得到，你自己做得到的你要讲，你做不到的你也要讲啊。下一课下个礼拜五晚上我们查这个主工人的性格，讲到真理是绝对的，不是说你做不到。有人说啊，金弟兄你做不到你就下来吧，你就不要在那边唱高调不要讲，不，我做不到我还敢讲，这表示我没有我的面子。因为神的话要讲你就是要讲，我还在学习，我还跟弟兄姊妹，我也一直到今天，我也免不了我在我波饼聚会里面我也跟神祷告他解决我的困难。可是神的话说我们要纪念他，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超越。今天不是定罪，不是讲到哪一个人的 case， 你讲到说那该遭了，今天弟兄又在讲我，我上个礼拜正好就这样的祷告啊，他今天要讲我了，不是弟兄，我讲的是我，弟兄姊妹，我说的不是认定别人的罪，我认的是我的罪，这些事情我都经过，我都知道这是不合，虽然我也得到祷告也得到应允，神应允，可是我回到神的话里面，我发现那不是神最初的最终的心意，他的心意乃是他有这么多的约，从创世之约一直到挪亚，一直到了亚伯拉罕，到大卫，他今天又用血跟我立的音乐，他说你们为了要纪念我，我就伏在神面前说，神啊，你让我来纪念你，让我多纪念你。所以我们分辨这是主，我们是不是尊主为大，我们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有得罪主，有人跟人对不过不去的地方。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经常的在神的面前擘饼杯，这是一个福气，真的一个福气，你不要视为平常，不要视为平常。所以我们不但饼杯是纪念主，我们有纵向上下跟主的关系，我们有横的，我们有横的十字架的形状，我们横的就是我们跟弟兄姊妹彼此担待啊，彼此担待，别人祷告不顺耳没有问题啊，我讲的是个人，我们没顺耳，我今天讲的不是责骂的意思，不是责骂，我讲的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有一个更好的学习。所以我们等一下子你不要怕了就不敢祷告哈，等一下你再祷告怎么样，按照我们生命的程度，小孩子跟爸爸讲怎么讲话，爸爸都喜欢哦，所以我们这个两面要讲，我们注意的是我今天能够领受到什么程度，我在什么地位上面，我来回应，来纪念主，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恩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话语就是这样的教导我们，求主你开我们愚蒙的心，真的包括我自己，主啊，我这里面若是有一些东西我的体会不清楚的，真的不清楚的，主啊，我求主你让弟兄姊妹能够慎思明辨，这也是你的教训，当先知讲到的时候就要有人在底下慎思明辨。主耶稣，我们来仰望你的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来引导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合一的来敬拜你，来纪念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